乐宝在银叶之间到玄都观的林院看一个姑娘练武，他跟这姑娘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动起手来了。这姑娘手中摆开宝剑，乐宝瞪出来自己的铁笛子，这剑跟铁笛子相撞相碰，打了没有几个回合，就看这姑娘拿着宝剑上边一扫，底下一扫，紧接着嘡的一脚，这一脚是正勾住乐宝的脚脖子，脚往前那么一抬，把乐宝整个的人就给横起来了，扑通，乐宝就躺下了。乐宝这一躺下，姑娘拿宝剑一点他，那意思想用剑把他逼住，然后要拿绳子把他捆起来，问他从哪儿来，是干什么的。这乐宝有个决议，什么决议？就地十八滚，身子躺下，这俩手一抱肩，这笛子在手里拿着，就奔着那个墙根底下滚过去。他滚到墙根底下，俩脚往起一抬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啪起来之后，一纵身，他上了墙头了。这一上墙头，胳膊一跨墙头，这条腿往那么一迈，他想着跨过墙头过去，这条腿迈过来了，这条腿还没等抬，这姑娘也身手不凡，一纵身蹭就来到这墙根底下了，一伸手啪把他脚脖子给抓住了。姑娘把他脚脖子抓住，不是整个的抓着脚脖子，并不瓷实，薅住他这个鞋垫后跟这地方，抓着鞋后跟往一来，他你给我下来。姑娘说了声下来，这乐宝心想，我下去下去就没我的好了，我跟人姑娘说这几句话多多少少的也有点非礼，我不能下去。他这个腿腕搬这个墙一使劲往起一扒，我不下去，他一抖喽，捧把这只脚上那鞋给拽下去。鞋拽下去之后，这乐宝心想，拽下去就拽下去吧，我这鞋不要了。他一翻身腾跳到胡同里，又一动身蹭纵到这个庙的院墙上，一翻身蹦到院里了。到院里之后，乐宝这才惊魂方定，把这铁笛子往身后一别，哎呀，心想他奶奶个孙子的，今天晚上不顺，哎呦，你还别说，这玩意儿少一只鞋挺别扭，这地下都什么玩意儿，挺扎的慌，我得回家，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姨父要知道了，我得问我深更半夜干什么去了，跑人家林院里边看着大姑娘去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。哎呀，我今天不该出来，这步错了。想着他就来到了这贺轩门外，来到贺轩门外这外间屋门这儿的时候，乐宝听了听周围，好像没什么动静，那姑娘没追来，这就好，轻轻地推推外屋门，嗯，这门开了，迈步就进来。进来之后他奔那里屋走，他觉得穿着鞋的这只脚啊，多少有点动静，他估摸着这阵儿老道大哥睡着了，最好我别惊动他。嘣，把这只鞋他也脱下来，光着脚穿着这布袜子走，一点声响都没有，悄悄的来到西里间这门外边，心想我轻轻推这门，这门可别响。他偏偏这西里间屋这门呢，他有点走扇，他一推这个门，呀，老宝心想，越怕他想，他还非想不可呢。老宝琢磨着，我听着这个门有的响啊，你要别慢慢开，越慢慢开，他那个声越大，干脆我使个猛劲开开就得了。其实他这一使猛劲啊，他也照样响。这门一开，乐宝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一跳。
往里边一瞧，老道倒在床上好像没动，睡实了。门响他没听着，得进来。进来之后这门没关，老板心想我要一关这门还得响一下子，他非听着不可，干脆就不关了。进来之后这老道在外边躺着，他要想上床得从老道身上迈过去。乐宝拿这个脚一踩床边，提着气站起来，这腿一抬从老道身上迈过去了，这鞋一回身棒撂地下，到里头这才躺下。躺下之后乐宝心想这老道没听着，他刚想到这儿，老道说了话：“你怎么才回来呀？”“
我跟你说，姨夫，这么回事，我出去一会儿找茅房找了半天，
我不告诉你吗？就在东南角上，
东南角上，我东南角、东北角、西南角、西北角，我都找了四个角，找完了，最后我才找那茅房。我这人转向，向来到生地方不知道东南西北。”
啊、
那也去不了这么半天呢。哎呀，我不知是今天这饭没吃对劲儿怎么着，我这肚子特难受，我在那儿蹲肚蹲了这么半天，哎呀这事才算好。
啊好睡吧。啊
哎好。
老板一转身眼朝里了，他心里在合计呀、明天早晨起来如果我姨父发现我就一只鞋，这怎么办呢、他得问我呀，你那只鞋呢？啊，那我怎么说？哎，我就说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这庙里边有很多耗子，这耗子晚上出来把我鞋给拉走了。那我姨父要是帮着我找鞋呢，可哪耗子洞里找鞋？那耗子也不能往下拉耗子洞里去。要么我就说是外边进来的耗子，嗨，别琢磨这个，反正他就没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姨父肯定他也不会深究，就这么着吧。哎呀，这姑娘也不认识不认识这老道，如果他要认识这老道，他可千千万万别往这儿打听来，要往这儿打听来这事儿可就漏了，要是一漏我姨父对我这个看法那就不会好。还得认识什么呀，你别看是邻居，这是老道，一个大姑娘怎么能认识老道呢？刚刚想到这儿，就听外边那庙门响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这老道起来了，欧阳公就喊那屋的道童：“快去把大门开开，看看谁半夜叫门呐！”那道童出去去不多时，门开开了，由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。这老道也起来了，由打这西里间屋就出来了，来到外间屋，把西里间屋门一带，在外间屋门这站着。老道在这一站，这小道童由打那庙门那引来一个人，就是那十八九岁的大姑娘。这姑娘来到这外间屋，一见老道：“爹，你还没睡呢？”“ 啊，我没睡呢。”
乐宝在里屋的床上听着，耳朵支棱着仔细听，哟，是个女的，这声音耳熟啊。
就听那女子跟这老道就说：“爹，我问你，您这庙里边有闲人住进来吗？”“我这庙里哪来的闲人呢？就是我们原来的几个人。”“是吗？刚才有这么个小子，不知哪儿来的，跑到我那院子那儿去了，看我练武艺，我叫他下来他不下来，我用红绒套索把他套下来了，我跟他说话，结果他一句人话也不会说，想要在言语之间找便宜，我就想给他个教训，我给他几剑，然后我把他踢倒了，他连滚带爬的上了墙了， 我把他鞋给拽起一只来，这不吗？鞋在我手里拿着呢。我就奇怪，咱们这个地方老邻旧居的我都认识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个人。三更半夜的，这小子从哪来的呢？
是吗？还有这种事？我看看这只鞋。玉龙啊，这个事儿啊先不着急，我想早早晚晚能找出这个人来。我先给你引荐一个人。
给我引荐一个人？谁呀？
你一见你就知道了。老宝啊，起来起来，我给你引荐引荐。
老宝在床上一听，怎么回事？这女的是这老道的女儿啊。
哎呦，我姨父跟我谈了这么长时间的话，可从来没有向我披露他还有个女儿。
怪了，怎么他在这庙里边出家，他这个女儿在那林院里边住着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
但是现在他姨父喊他，乐宝得出去。
乐宝又一琢磨，要真是他女儿，这我得管他叫表姐呀。我这表姐刚一见面我就给人这么个印象，这可太不怎么样了。这一出去就认你了，嗨，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，事到如今躲也躲不过了，那我就出去吧。
他又在床上下来，
干脆那只鞋我也不穿了，咱就这样光着脚出来了。
又到李金屋一出来，在这一站，
姨父，您叫我。
老宝，我给你指引指引，这是我的女儿，按说你应该管她叫表姐，欧阳玉荣。玉荣啊，这个她叫乐宝，知道吗？你们两个是两姨的表姐弟。
乐宝赶忙过来一报腕，表姐你好，兄弟给您见礼了。
他这一见礼，欧阳玉荣一看，
你不就是刚才啊？我就是刚才那个跟你开玩笑的爹呀。
就是他
啊。
是啊，他就是你表弟呀。
不是什么不是他，嗨，刚才就是他翻过墙去跟我说那些话。
老宝，
刚才你不是上厕所了吗？
是，我借着那屎遁我串了个门，上林院我偷着看我表姐练武艺去了。我到那一看她武艺练得不错，我表姐拿绳套把我拽下去了，我跟我表姐就开了几句玩笑。
你认识你表姐？
我估摸着差不多能差不多能是。现在乐宝已经语无伦次了，他没法解释啊。
是这个样子，好吧，什么事也甭说了。乐宝，这是你表姐，以后要记住啊。玉荣啊，这回你也清楚了吧，这是你表弟。如果像你所说刚才是他过去了，那他就跟你开几句玩笑也算不得什么。
哎，好吧，表弟你刚到，
对对对，头一天住着，
以后有时间上我那院里玩去吧。啊，不用翻墙，我那有门，说话的时候注意点分寸就行了。
哎，表姐，我实在对不起，抱歉，我以后再去，您再看我，我保证对表姐以礼相待。表姐，你别把我的话当回事儿，大人不把小人怪，宰相肚子里种白菜，我想您还是有这心胸的。
他这一句话说的，这欧阳玉荣啊也乐了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天这么晚了，爹呀，你们就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这个鞋还给他。
这个功夫，老道一低头才发现这乐宝感情俩脚都没鞋。
原来如此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他不这些捡着。表姐你走啊，那我就不送了啊，咱明儿见。欧阳雨荣出去了，那道童上对面屋睡下，乐宝转身回到自己屋来。欧阳公回来之后看了看乐宝，乐宝，你这个孩子我看也够淘气的，深更半夜借着上厕所的功夫，你怎么跑到林院去了啊？这幸亏碰上的是你表姐，如果要是别人家的女孩，你这个举动可有些失礼呀。贫道我在玄都观这住着，老林旧居的，我谁也没得罪我，你可不要给我惹出什么事端来。姨父您放心，就这一回，下不为例。
嗯，好吧，睡吧。
姨父，您跟我说了半天，您也没说过我有这么个表姐呀。
唉，说起来我也很难心呐。你姨死了之后，你这表姐不大，她是跟着她姑姑长大的，后来她姑姑也死了，你这个表姐呢跟我学会了练武艺，我已经出了家了，我不能把这个女孩子收留到这玄都观里，所以我就在旁边给她买了一处房，挨着我很近，让她住在那里，有一个丫鬟侍奉着她，他每天就在那练武艺，我想等着他长大成人之后，找一个合适的门婿让他出嫁，也就了却我一番心事了。不过这个孩子心很重，他一心就想着要侍奉我，他不想出嫁，他说等着我百年之后再嫁人，我怎么说怎么劝他也不听，这不就一直这样过活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你竟碰到他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我表姐那是个大孝子，应该说是个孝顺的孩子。睡吧睡吧，天太晚了。哎，好。乐宝倒到床上睡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欧阳公早班的把乐宝就叫起来，在院子里边教给他练武艺。一日三餐过后，到了晚上了，正要准备休息，忽听外边有人说话，道爷在吗？欧阳公说，哪位有请。欧阳公迎出去了，乐宝在里屋隔着门缝往外一看，有打外边走进这个人，他当时一愣，这正是那老道南烈门